今日我哋正道所使用嘅经文系出自创世记四章一至七节，大家可以望住荧光幕嘅经文，听我读出创世记四章一至七节。有一日，那人和他妻子夏娃同房，夏娃就怀孕，生了该人，便说：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又生了该人的兄弟亚伯，亚伯是牧羊的，该人是种地的。有一日，该人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亚伯也将他羊群中头生的羊和羊的脂油献上。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人和他的供物。该人就大大地发怒，变了脸色。耶和华对该人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经文读毕，现在是正道的时间。今日正道是由我们本堂的罗德恩传道主讲，今日的主题是你的人生祭坛。恭敬地将这个讲坛去请罗传道上来为我们主讲今日的信息。
弟兄姊妹早晨，网上的弟兄姊妹都早晨。在我们开始之前，让我们低头同心祷告。天父上帝，普天下当来向你欢呼，称颂你的圣名，因为你本为大，主宰一切，凭公义审判世界。我们感谢你今天早上召聚我们来到你的跟前，同埋世界各地的子民一同的去敬拜你，使我们更深的蒙恩。我们求你完全掌管我们这个敬拜的时刻，我们这样祈祷是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圣诞节最后20日就到了，想到圣诞节呢，很多人都特别开心，因为有假期啦，有亲友相聚啦，有美食等等不同的原因。而其中一个开心的原因，就是因为有礼物收，或者有机会送礼物。收礼物当然是开心啦，尤其是领略到背后那个物轻情意重的心意。而送礼物都开心的，因为可以表达对收礼物的人那份心意。尤其是有开心的，就是看见收礼物的人是欣然接受自己的心意。人同人相处可贵的地方，就是彼此能够真诚的去表达欣赏、接纳、信任和感激。彼此那个爱心的交流，远比物质的拥有更加有意思。懂得去知恩报恩，更加彰显天父创造生命的美善。为了表达我们的爱心、敬意和谢意，我们很多时候都喜欢送上礼物。当我们越是想表达我们极其真诚或者深厚的心意的时候，我们就越是会精心挑选我们要送的礼物。生命那个关系之间能够有这么真诚的礼尚往来的互动，你说是几咁美好、几咁令人向往的事呢？所以我们要想，我们同人同神的关系又是怎样呢？是不是能够都是透过相互的献情赐予而建立相爱的人神关系呢？旧约圣经告诉我们，敬畏神、爱慕神、信靠神的人会向神献上礼物，以表达对神的敬畏、爱慕和感激的心意。祭坛是一个特别预备的地方，将祭物献给上帝。因此，当人 一生去敬畏神的时候，他们就一生在祭坛上面不断地献上祭物，回应神对他们一生的眷爱。去到新约，保罗教导我们在我们的人生祭坛上面将自己当作活祭献给我们的上帝，去回应他舍命救赎的大爱。既然是这样，你知不知道怎样可以确保你的人生祭坛经常得蒙上主的悦纳呢？如果想大家彼此提醒鼓励的话，就让我们今天思想一个远古的故事。这个故事是记载在创世纪第四章一至七节。故事里面提到，始祖的头两个儿子，大哥叫做该隐，挪亚新世界的人类因为团结并且自我崇拜而被神分散各地。而第二部分就是十二到五十章，在其中我们看见神怎样去拣选以色列的始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使到他们的后裔按着神的应许逐渐的增多，以至到迈向成为大国。去到这本书的结尾，就让读者很期待究竟是怎样进入应许之地的呢？从创世纪我们看见神是主动施恩给一无所有的人，神将美丽的世界创造出来给人居住，将美丽的天空创造出来给人欣赏，将按他形象而造的生命赐给人，将亲友赐给人，更加将神自己赐给人。透过和人立生命之约，神愿意做人的神，去爱他们，供应他们，保护他们，指引他们，并且为人征战，直到人能够平安走完生。不认识神的国族，虽然看上来极之强大，好像没可能打倒他们一样，却是会在神所定的日子一到就瞬间消失。就好像挪亚洪水一到，全地的人除了属神的挪亚一家之外都不能够幸免。因此使徒约翰说得很好，他说不是我们先爱上帝，乃是上帝先爱我们。神特别的爱我们的名证之一，就是叫他的独生爱子耶稣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约翰一书四章十节那里说，不是神先爱我们，不是我们爱神，而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作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每当人家在灾难连绵的日子去质疑我们所信的神究竟是不是真的爱世人，或者我们好像在无尽的痛苦当中觉得我们的神好像很狠心的时候，我们要正视神在二千年前透过独生爱子耶稣为我们舍命的这个惊人的行动，叫我们重新清醒，坚信神的确爱世人，任何风雨都不会动摇神对我们的爱。为什么神叫基督为我们舍命的行动是极之惊人的呢？因为你不会为你不相识的罪人舍命，地区的官员不会为你舍命，国家的达官贵人不会为你舍命，反而可能想你为他们的权位富贵而舍命。我们是受造之物，极之的卑微，更加是神绝对的圣洁不能容忍的罪人， 但是神贵为天地的主，却是愿意为我们死，而且这个死原来是为了将我们收纳成为他的儿女，使到我们成为有君尊的祭司。这个行动怎能够不叫我们称之为惊人伟大的行动呢？当我们时常怀疑从神所领受的恩典是那么深厚，我们自然就会想有所回报。这个就是神创造我们本有的性情，我们会看看我们手头上有些什么好东西可以献给上帝，向上帝致谢，也都希望透过这样的献上来到促进我们和神的关系。刚才我们提到的人类第二代的该隐和亚伯两兄弟，相信就是这样，他们各自拿着自己从事行业的产品来到献给上帝。该隐是从事耕种，所以他拿土产来到献给神。亚伯是从事牧羊的，所以他拿羊群当中投生的和羊的脂油来到献上。我们能够献上给上帝，本来就是上帝的恩典，是因为他先给我们，然后我们先有东西可以献回给上帝作为礼物。无论耕种又好，牧羊又好，有努力的资源，有机会付出，并且在努力的过程当中看见生命的成长，生命的延续，这些都是神所赐的，也都确实是幸福的事。所以该隐亚伯二人，他们的确有充分的理由要献上供物给上帝。这种的呈献不单只是表达感恩，亦都是怀住尊上帝为主的态度。当我们来到自己的人生祭坛面前的时候，是不是有礼物可以献给上帝呢？是不是满心感恩，因为清楚神在自己身上的恩典？有没有尊神为生命的主这个心态？如果你经常都不怀疑神已经将生命延续的恩典赐给我们，就是透过耶稣将永生赐给我们，又赐下机会和能力让我们参与使人们透过认识耶稣生命得以延续的过程，这样我们在生命的祭坛面前怎能够有充分的感激和敬畏的心呢？该隐在他的祭坛上面献上土产，亚伯在他的祭坛上面献上羊和羊脂，看上来很合宜，但是为什么神正是悦纳亚伯的供物呢？是不是神特别喜欢羊不喜欢素食呢？当然不是啦，神看他所创造的都是美好的，并且在摩西所吩咐的各种的献祭当中也都包括了素祭的，那为什么到底出了什么事？让我们看看经文的暗示。创世纪第四章三节那里说，该人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神，但没有说明是拿初熟之果或者初熟的农作物的字眼。生命记第二十六章记载，神吩咐以色列人在进入迦南地居住之后，要拿各种初熟的土产献给上帝，由祭司代收。 獻上初熟的土產，在感恩的同時亦都表示神是配得率先享用神的子民努力的成果。箴言三章九節講得很清楚，你要以財物和一切初熟的土產尊榮耶和華。相比之下，創世記第四章四節，即下一節就話：亞伯也將他羊群中投生的和羊的脂油獻上。你投生的羊或者你初熟的土產獻給上帝，都是表示神是配得首先使用、首先享用他的子民努力的成果，是配得享用最好的。这个是尊神为主的态度。这个对比暗示了该人和亚伯在献祭的事上面对神的态度是有差距。亚伯有尊神为主的态度，该人似乎争了一点。结果是怎样？第四、第五節那裡說，耶和華看中了亞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該人和他的供物。這個描述透露了重要卻是容易忽略了的因素，就是神不單止看不重，但是看不中該人的供物，亦都看不中該人本人。也就是说，神将该人和他的公物连在一起看，都看不中。这个就表示该人的生命出了问题，而他的公物都出了问题。生命出了问题，导致上帝不喜悦，也导致所献上的礼物上帝不喜悦。神曾經差遣先知亞摩斯去責備嚴重犯罪作惡的以色列人，說我厭惡你們的節期，也不喜悅你們的嚴肅會。你們雖然向我獻燔祭和素祭，我卻不悅納，也不顧你們用肥畜獻的平安祭，要使你們的歌唱的聲音远离我，因为我不听你们弹琴的响声。神是监察人心的，他所求的献情是要从心开始，心如果不正，礼就不被悦纳。同样的，心如果不正，亦都可能反映在礼物上面。这个似乎就是该人的情况，因为作者没有讲明该人献上了初熟的土产，却是讲亚伯献上了投生的羊。故此该人的生命和他的礼物都出了问题，以致上帝不悦纳。在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的范围里面，已经有两处地方显示该人的生命的确出了问题。第一处是第四章五节下面那里讲，当该人发现他的公物上帝看不中的时候，该人的反应是怎样？该人大大发怒，变了脸色。当该人知道神不悦纳自己的公物的时候，他知道上帝竟然是悦纳亚伯的公物的时候，竟然还是不知反省惧怕，还是不懂得谦卑去求问上帝究竟出了什么问题，应该怎样赶快修正，反而是用怒气去抗拒神的审判。
一个唔识得惊、唔识得惧怕上帝嘅人，净系识专注自己嘅人，系几咁嘅细微。第二处嘅地方系第七节，嗰度话上帝话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神喺嗰个人不知 反省悔改嘅时候，冇即刻答责备佢，反而提醒嗰个人要及时悔改，防止被罪操控。神指出嗰个人行事为人唔好，到底边度唔好？神虽然冇讲咗出嚟，但系嗰个人如果喺上帝面前反省嘅话，应该会清楚。至少佢嘅公民同埋佢嘅法怒，似乎已经系显示出佢缺乏尊神为主嘅态度。当然啦，去到第八节，该人蓄意杀死细佬阿伯嘅行为，就证明佢真系冇尊神为主，唔理会神嘅警告，十分自我，结果真系被罪制服咗，犯下弥天大错。人类历史第一宗凶杀案就系咁样诞生，而凶手就系哥哥。相比之下，神却系悦纳阿伯同埋佢嘅礼物。咁样嘅描述就让我哋从阿伯嘅公物所表示嘅尊神为主嘅态度，连结到阿伯嘅内在生命，都系咁样，系咁真实。阿伯虽然喺世上嘅日子短暂，但系佢同佢嘅公物都被神喜悦，佢嘅生命永远同神喺埋一齐。而嗰个人虽然能够继续活在世上，却系要离开上帝嘅面，唔能够继续自己嘅职业，因为地都唔再为佢效力，佢要一生背负神俾佢嘅一个记号。呢个记号既系表明神会保护佢免受追杀，但系都间接表明佢系个杀人犯。献上初熟嘅土产或者投生嘅羊，目的就系要表明自己所敬拜嘅神系生命嘅主。这个表态的，这个表达的心态必须是对应自己真实的生命。如果不是的话，神是不会悦纳。从该人阿伯献祭的故事，我们看见神喜悦人在祭坛前献上给他的，是人和他们所献上的礼物所一致表明的尊神为主的心。这个尊神为主的心意包括了对神的感激、对神的敬畏、信靠和爱慕。今天当你按照保罗的教导，在自己的人生祭坛面前不断将自己和所有的献上给上帝的时候，有没有充分的尊神为主的心呢？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这一句说话我们去思想的时候，怎样才算得上在神眼中是行得好呢？从献头生的羊正面表达尊神为主的心意，对比着知道自己和自己的供物或者供物不被悦纳的时候，就大大发怒的这个自我中心。一个尊神为主，一个自我中心的对比，我们就看见神看为行得好的时候，就是我们真心 尊祂為主，放低自己的時候。當我們真誠地將神尊為我們生命的主宰的時候，就是我們懂得將一切不合神心意的思想、態度、信念、喜好、情緒、行為都放低，我們就是盡力去跟隨神的意思。如果不是這樣的時候，就是某程度上不以神為主，這樣的話神就隨時看不中我們和我們的公民。我們的救主耶穌2000年前已經為我們留下完美的榜樣，當年祂甘心的於尊降貴，降世為人，生在馬槽，在木匠的家庭中長大，祂沒有家庭美容，祂沒有高學歷，祂一切都是順從天上父親的意思。無論祂在傳道的工作是多麼吃力不討好，怎樣去疲憊不堪，怎樣清貧艱苦，怎樣羞辱痛苦，耶穌都是順服到底。雖然曾經有一個時刻耶穌都動搖，但是他最終在禱告當中得到力量，他得勝地懇求父神不要照自己的意思，乃是照父神的意思。結果耶穌在十架上面漂亮地成就父上帝要奠定的救贖根基。耶穌在世的日子，整個人由始至終都是尊天父為他的主，示範了一個完全人的榜樣。這個的模樣是給之後的人去效法的。耶穌的生命和他將自己全然的獻上，成為代罪羔羊，兩者都完全蒙父上帝悅納。所以使徒保羅勸腓立比的信徒，當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也就是說應該以耶穌基督的思想或想法成為他們的想法。當我們都有基督耶穌的想法，有耶穌的性情的時候，我們在人生獻那個祭壇的獻情，就必然會得蒙父上帝的悅納，被父神將我們視之為行得好的兒女。我們的生命如果不尊神為主，就算我們的獻情看上來很漂亮，我們的父神都不會看重我們和我們的禮物。當一個人，當一個信主的人走回去自我中心的道路，去順從自己的意思，去滿足自己的感受的時候，就算他在教會裏面很有表現，例如很懂唱詩，很懂做主席，很懂講道，很懂教導，很懂講見證，很懂去關懷，很懂安慰，很懂得策劃管理帶領，或者很懂得從在不同的崗位上面都表現出色，在人眼中看來是很受愛戴的話，或者他在教會之外，亦都是在職場上面他很卓越，他在學業上面他好成績很優異，但是監察人心的神卻不會看重，或者不會看重他們，不會看重他們，包括不會看重他們的侍奉，因為他們的心不是尊神為主。如果不及時的醒悟回轉，一直這樣自欺欺人，那結果就非常的淒涼。 不要照自己的意思，只是求遵照父神的意思，是我们每一个人一生的挑战。因为这句说话真是说就容易做就难，但仍然我们要靠着我们的上帝，始终都要行出来做得到。马太福音第五章23-24节记载耶稣的说话，耶稣说：所以你们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如果你遇到这样的情况，你觉得是容易或者有多容易去听从耶稣这个教导呢？当你祈祷或者唱诗的时候，如果圣灵感动你，等你知道有弟兄姊妹向你怀怨，你能不能够赶快去跟对方和好，即是表示你有可能要向对方道歉，或者你要宽恕对方对错怪了你，然后你才再一次好好地这样祈祷唱诗。神拯救我们同我们和好，亦都要我们同人和好。当然这个讲法是要尽力与人和好，因为有阵时不是你想同人和好，人家就愿意同你和好的。但如果尽了力，不论结果是怎样，我们在人生祭坛上面的献情就畅通无阻，得蒙上主的悦纳。台湾有一位的弟兄做过一个见证，他讲述自己怎样去浪子回头，在信主之后怎样去努力学习，不要按自己的意思，你要按神的意思去行事为人。因为弟兄小个的时候被大佬恰得很惨，所以他积压了很多愤恨和不安。当时他全家都未信主，到他中学阶段他就开始很反叛，他经常都欺负弱小，又无心向学。中学毕业之后，他大哥已经在中国做饮食生意，做得很成功，于是他大哥就将他和他二哥都带埋去中国发展。在大哥和二哥的帮助之下，他得到几间公司的股份，正是每月的分红，正是每月的分红都约莫有澳币35,000元每个月，澳币35,000元左右的分红。这位年轻的弟兄当时就觉得，那以后基本上就不用打工都得了，就可以一世风流快活了。所以他就不听大哥和二哥的劝告，不听劝就日日旷工，日日就花天酒地玩女人，玩了很多年。因为弟兄他期间他和他台湾拍拖10年的女朋友结了婚，生了仔，不过他一直都握着他太太在中国过着些放荡的生活，他花了几千万的钱财，直至到他的太太终于发现他不忠，就跟他离婚，妻离子散，但他都不悔改。后来他大哥在大陆觉得自己赚够了，就退休回台湾，后来就在台湾信了主，之后又带了他二哥信主，即是他弟弟信主，而二哥的那间公司发展得很好，要上市，但这个弟弟这个弟兄仲是不肯回去，结果他的股份就被这个公司回扣，他就不再是股东，也都再没有分红，就经过收入突然间几乎没了，但他仍然不悔改，直至到他散尽金钱之后，就很多次问二哥去借钱度日。有一天他二哥特登花了9个钟头 他跟这个小佬倾心事讲福音，竟然带到这个小佬归主。这个一贫如洗的小佬归主之后，经过心思挣扎，就决定鼓起勇气回台湾重新做人，去修补关系。他当时已经20年没做过事了，他就从外卖送货员开始做，竟然要跟旧阵时他的手下一起做事，他要忍受很大的尴尬。他经常去祈祷，他靠着祈祷来去经历神和他的同在，撑着他向前行。他也主动地去寻求和前妻修补关系，虽然在做见证的时候他未信的太太仍然不能够重新接纳他，但是他太太却是肯定他这个人的生命真的有巨大的改变。这位弟兄他做见证的时候说，他当时已经是全时间在教会服侍，他很感恩上帝给他新生，他感谢上帝先救了他大哥，然后二哥，跟着就他，然后他父母，所以就成家都归主。这样的生命，这样的献情，相信上帝会看重他和他的公民。今天当你站在你的人生祭坛面前，你有什么可以献给你的上帝？有什么你需要清除，以致你的祭坛能够畅通，你的公民能够上达神面前，让上帝看重你和你的礼物呢？你要清除的东西是不是你一些的坏习惯，是不是你一些的任性横梗，是不是你一些的自我、自大、自卑、小气、不解怨、自私、闲懒、贪心、情欲、好争竞、爱虚荣、太爱面子，或者失去起初的爱心等等这些？神给你的人生祭坛，你要懂得珍惜，你不要亵渎这个祭坛。昔日祭司以利那两个祭司儿子，不单止不在神的祭坛上面献上神当得的公物，反而大胆地擅自抢夺祭物来给自己享受，藉着祭司这个职分谋取私利，放纵情欲，结果他们同一日被上帝收回性命。既然神在基督里面使我们成为有君尊的祭司，我们今天在祭坛上面是不是得蒙上主的悦纳呢？基督耶稣降世，将父神极丰盛的恩福倍降人间，因着基督的救赎，我们都成为有君尊的祭司，我们蒙恩得到人生的祭坛，可以在上面以感恩敬畏的心献上我们的所有，不断的与神在爱里面交流。你有没有珍惜这个祭坛？你想不想时时被上帝看重你和你的公物呢？如果你想的话，透过今天该隐亚伯献祭的故事，你可以想一下，神已经将什么赐下了给你，叫你常常心被恩感。你可以想一下，神喜悦你献上些什么，想一下神要你清除些什么，使你的献上能够得蒙悦纳。你如果经常在你的人生祭坛面前以尊神为主的心，藉你从主所得到的一切献上你对神的感激， 獻上你對上帝的敬畏、信靠和愛慕的話，那你和你的禮物必定會被上帝看中。我們一起禱告。天父上帝，我們感謝你賜下尊貴的福分，讓我們一生在你面前可以有所呈獻。我們求你幫助我們透過反省該隱亞伯獻祭的故事，叫我們一生追求被你看中我們和我們的公民，珍惜你給我們的祭司職份和我們的人生祭壇，叫我們他日能夠安然地見你。我們這樣祈禱，是奉主耶穌的聖名。阿門。